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今天是节目第109集，本集是青鸟 Search 跟2022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合作。接下来从10月到12月，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官方脸书台湾文学奖 Online 2022的脸书专业直播，陆续跟读者分享今年的经典奖得奖作品。那每周三也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每集节目我们会邀请作家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那欢迎大家订阅青鸟 Search， 跟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是荣获经典奖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寻路的作者何文京，这位文坛新秀来跟我们分享九篇黑色幽默系的短篇小说。Hello， 得奖者好，
主持人珊珊好，铁志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恭喜你。
对，
谢谢。
所以先从熟悉的问题开始，所以对这个第一篇短篇小说结集得奖感受怎么样？
就是因为这是我在九歌出版出的第一本书，然后也算是在纯文学商业出版的第一本书，所以感觉很兴奋。然后他可以走到这里来，就是要感谢各方贵人相助，然后对，就也谢谢读者的喜欢，让出版社觉得说这本书他们可以出，然后可以跟更多人分享，这样，谢谢。
好，那这本书是短篇集结嘛，那首先第一篇就是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寻路，那这一整本其实是你在大学四年以来的短篇作品，然后里面的议题其实涵盖了性别、民俗跟家庭。这边想要先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民间信仰跟性别议题在这第一篇，就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寻路，是为什么想有这个突发奇想想要写这本，它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之所以想要写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寻路，最一开始就是我想要去投台南文学奖，然后所以有去找了一下台南的城市的特色。市里面有一个庙叫做临水夫人庙，它里面会帮孕妇，就是如果想要改动一下小孩的性别的话，会做摘花换斗的仪式，然后我觉得这个仪式很特别，然后也想要就是那个时候也因为有接触，在学校的课程当中有接触到了一些跨性别的议题跟同志相关的性别的议题，所以就想说这两者能不能结合起来。那故事当中很重要的白凤鸡元素是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可是在参加学校的工作坊的时候，讲师有提到就是台南有就是要帮神明开光点眼的时候会需要一只开光鸡，那老师讲到这个鸡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被陨石打到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一个元素可以放到故事里面作为一个象征，然后来跟整个故事做呼应，所以就慢慢的发展成了这样子的故事。
这个包括这个书的介绍说是黑色幽默这个书籍，然后其实我相信你一定是具有一些年轻人的比较呛，你会觉得这个可是同时又是残酷的，包括其实蛮妙的，因为很少作者自己这样写自己的主题，可是你在后期又写自己的主题，反复的主旋律是倾斜的家族，偏离常态的身体，诸多伤痛与死亡。那对这个是你觉得你是想要表达这个事情，还是说你是在创作的时候才发现是这个归纳，发现自己所关注的主题，还是你的出发点这就是你的初衷？
因为这一本小说集是他是在参加各种文学奖比赛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是单篇出去，然后 有了一些回馈之后才再回来出版成书的。然后我是在成书的时候再去翻开我之前写的所有东西，才发现我每一个时刻点写出来的那些零碎的东西，往再后退一点时间归纳之后，会发现了刚刚在如天之老师在后面所说的那些倾斜的家族跟偏离常态的身体还有死亡的主题，所以在写的当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是写完之后往后退了一点时间才从而归纳出来，发现哦，这些东西在我的创作里面是重要的一环。
可是这很有意思啊，你说你是归纳，甚至你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并没有日常中并不是为这个所焦虑所苦，因为很多时候写是为了反映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嘛。可是你说你在写的时候你也没意识到这些主题，所以你的日常生活跟写作是不同的情境，对不对？你不会说每天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嗯，
好像是。
还是说那是你的潜意识里面所在乎的，所非常在乎的更深刻的议题。
嗯，平常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意识到这些事情，但是写作的时候好像就会召唤出某种平常时刻也没有感受到的。
对，
好像是。
对，因为你的后记写得非常的沉重，对，包括你说你听过教授说过的故事，有一个人问禅师人要如何才能得到喜乐，禅师回答说不要出声。好，就是对于我相信这个也是你在我写作中可能一种自我追问，对，发现你对活着这件事情，因为你这边有提到写小说是我回应活着这件事情的方法，感觉上你透过小说去梳理了自己可能更深刻的一些关怀，
好像是这样。
对，
不过我发现就是从第一篇读起，里面有非常细节的宗教元素的书写嘛，那这个部分会其实我会以为你是不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就可能家里本身是有蛮强烈的宗教信仰，还是没有？这完全是你从田野调查里面做出来的研究写出来。
哦，其实就是我的出生背景就是很普通的，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所以就是生长背景当中有同学家里真的是有开庙宇的，但是就不是临水夫人庙的那种庙宇，是比较土地公式的那种庙宇。然后所以故事当中的民俗元素比较多是我从书上或者是学校的课程跟就是像大众开放的资料库里面找到。
还是说台南的氛围有影响？
哦，对，台南很多庙，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影响，就是台南常常会有庙会，然后就是走路走一段时间就会遇到很多的庙。
对，那个我其实觉得很有趣，因为包括你看别人在媒体的访谈，你蛮诚实的说自己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中你也有去揣摩如何得奖。
嗯，
是的，就文学奖的一些方法你有特别研究过。
嗯，
那为什么就说觉得得奖对你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肯定，是不是？
哦，因为就是我想要得奖其实很就是比较通俗的原因就是我没有钱，哈哈，就是对，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比较有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然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不小心在学校修的学分也比较多，所以占掉了比较多的时间，就变成说我比较没有时间去做长期的打工。那就我好像是一个可以写的人，那写作好像可以变成我非常迅速的去投奖，然后如果狗屎运有得到了奖项就会有奖金，然后就可以大概舒缓掉一些我学费跟生活费的压力跟重担。
对，其实我要问的问题是因为这是一个文学生态的问题啊。其实过去这些年也蛮多这样讨论的，就是说很多年轻的作家都以文学奖出道方式是其实蛮普遍的一个方式，也是可能这个时代，所以但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也很诚实的去讲这个事情，甚至讲如何去找到一些方法，所以真的是有一些你觉得文学奖项评审喜欢的主题和方法是吗？包括你刚才提到你为了放写台南文学奖所以放很多台南元素，这个都是你的一种方法
方法论。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作品出去我可能还是会思考一下读的对象是谁的那一种人。那对于纯文学的评审来说， 虽然说文学奖的确有比较常反复出现的母题跟必要的定式、嗯、但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就是台湾的文学奖这么多，那文学奖的评审可能也都是类似的人，
类似的、哦、
好聪明、哦、
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在看了非常多文学奖定式的作品的时候，说不定也会审美疲劳。那我也会想说，那我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吓评审一跳，或者是逾越文学奖本身的脉络，然后让评审可以得到一些惊喜感，甚至是对我留下印象。当然，如果也有一些文学的新人士，他们可以模仿的非常好，例如就是有一些作家出来会被叫做是小陈雪或者是小骆以军等等的，但是我觉得那样也是一件好事，可是更实际的情况是说不定我就是学不来，然后就没有学好。
那你有被说是谁吗？
没有。
小黄春明
好像还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跟黄春明老师放在一起的话，就是黄春明老师他有非常独特的特色，然后我没有办法，我不敢去喷，就是对，没有想要去蹭他的热度，就是我
不过坦白说，因为我自己开书店嘛，我们也读真的是非常多作品，其实这本书的文字非常老练，很难想象你的本身的年纪这么轻就是你应该是自小就有读非常多的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才就是累积你这么深厚，我觉得应该是蛮深推荐语里面有写到这几个字，这八个字我觉得很棒，叫底盘很稳，做工很细。你自己平常是有在阅读哪一类的作品吗？
我觉得这就是承蒙大家谢谢老师们就是赞美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训练可能是来自于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图书馆的志工，所以她对每周都会去图书馆然后借书然后回来给我看，就是我小时候的阅读量是一周30本没有问题，
一周30本，
对，就是因为借阅的量就是最多只能借30本，
所以平均一天是
平均一天
3到5本吗？
30，
对，三除以7，
对对，差不多
3到5本，有时候3本，有4本，有时候5本，
对，
哇，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阅读量，我觉得这
没有办法了，现在老了，对，
那我觉得真的还蛮激励大家的，因为不然讨论图书馆或书店，其实阅读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台湾文学系出来的，那在课程上面也会有需要读大量的文本，我觉得这都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奠基，
对啊，你刚才其实一直提到那个纯文学3个字嘛，
嗯，
那可能也跟这个读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因为这个我们作者文津他其实在写这个小说的短篇小说之外，也做了很多关于同人文或者BL小说的创作，也出过书，
对，
是所以你的写作是先从那方面开始的吗？看看你的写作之路
我的写作最一开始是从网络上面开始的，然后就是在我对纯文学3个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进去，可能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台积电青年文学奖，就是给高中生们去投奖的，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得过，然后、就是、
你有投但没得，
对、嗯、但是就是对我的作品没有，从来没有得过台积电青年文学奖，但是我在网络上面就是写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感到很快乐，对，就是网络上写的东西让我很快乐，然后也有得到就是小伙伴们的支持跟鼓励还有留言，然后就可以继续写下去，大概是这样我的创作。
可是那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吗？就是说像你说你刚讲的好像是同样的，可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题材跟写作方式，是不是？
对，就是其实两者的想要作品出去之后接触的对象是不太
一样
的，
也不一
样，
对，
所以就是我在想说在就很像是运动比赛有其一定的规则，要玩游戏就要遵守规则，那我在想作品出去的那些读者会看到的想要看到的样子，说不定就是某一个作品需要遵守的规则。那也因为我现在有纯文学的写作经验跟商业言情小说的写作经验， 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好像还是会发现这两者所要需要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我现在就还是慢慢在摸索一些更明确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一个像电动挑战关卡。
那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说一下你所理解的比如说商业言情小说的的模样，
好，
或者你自己写作你怎么去形塑那个模样。
我目前想到的一些想法是，纯文学的作品比较像是反映现实、福音与现实主义的比较多。然后就是我自己虽然这样说可能会有一点开玩笑，但是纯文学的作品的角色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不太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类，对，就是他们的人生经历有一点点辛苦，然后不会想要变成那样的人类。但是商业小说的话是让读者觉得自己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类，所以我们在商业小说的时候会有许多的激励人心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怦然心动的剧情的发生，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纯文学的文学奖评审我是预设他们是被单位付钱来看我的小说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那个阅读时候的脑力一定是全方位的激荡，脑力大开，然后去解读小说，是一个全神贯注的阅读的状态。但是在商业小说的时候，我所面对的读者可能就是他们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已经非常疲惫了，然后需要有一些娱乐跟休闲，属于不想动脑的状态，当然推理小说的读者例外。那在面对商业读者的时候，我就不会像纯文学做那么多的留白或欲说还休，在商业小说的时候就是把话说清楚，然后不要造成读者还要去猜作者这句话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把很多事情说明确。还有就是商业小说的话就是冲突感拉满，怦然心动的剧情拉满，对的感觉。
可是你这样讲稍微有一个 bug， 就是纯文学你预设的读者是评审，可是实际上现在在九歌出版嘛，他其实面对也是面对一个稍微当然没有言情小说那么大众了，也是面对更多的读者，他不是被付钱来看的，他可能需要去喜欢你的作品，对吧？这属于你刚刚讲到的第三种。
对，
你要怎么让他们开？那所以面对读者，你是希望让他们猜测，还是你把他们预设是哪一种？
还是你没想那么
多？对，纯文学的读者是更像纯文学的评审，还是更像言情小说的读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本书里面本来的都是去文学奖比赛的作品，
是，
所以一开始是文学奖的评审。
所以你等于是你现在出版之后，其实你会面对到新的读者，
新的读者，对。
然后跟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面对？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所以
没关系，可以不用。
可是我好像可以回答。
好啊，好啊，
就是要谢谢九哥的行销，去寻找了适合推这本书的地方，然后把这本书推给更多的人。所以这在我当初比赛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写作跟作品意外的开启了你另外一个世界。原本是希望可以获得生活所需，我觉得这听起来是蛮励志的，就是对于台湾不管说是纸本阅读日，好像比较悲观的产业底下，没想到这可以成为一个好像出路，好像也
能得奖
又能得奖哦，对，得奖。代表我们其实一个礼拜要读30本书，我们要朝向这个目标前进。那其实在短篇小说里面你其实有非常多作品，那刚刚就像你的后记里面有写到有像比较类同的类型是比较黑色幽默，那但是呢我们也有发现你里面比较惯常用对白的方式作为小说的结尾，这个是你有意识去进行的吗？
这个好像也是写完之后往后一段时间归纳的时候才
发
现
的
事情。所以写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去要以对白为结尾，但是我自己个人我很喜欢写对白，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对白因为你会模拟那个情境跟想象的空间。
对，因为对白有在小说里面会有两种功用，一个是推进剧情，一个是展现 角色的性格，那在写对白的时候就很像是在演戏一样，很有趣。
那在接下来你会同时两手并进吗？就是大众言情小说跟纯文学创作。
对，
你觉得还是会偏重，会同时进行？
嗯，是同时进行的状态。
那很不容易耶，要写快乐也要写痛苦。
对啊，
对，我就是一个那个情绪起伏高高低低高高低。
对，那更多时间会花在哪里？就是说你写比如纯文学会花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写出一篇来吗？言情小说相对来说对你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你可以同样一个月你可以写出更多作品。
其实我觉得两个对我来说都很难，可是难的地方不一样。
对
对，像纯文学的话，它现在它是以短篇为主，那台湾的文学奖比赛也都是以短篇小说为主要的，所以在字数上面是比较少，但是因为字数少，所以它要怎么样更精准的让作品可以承载更多东西是一个挑战。那言情小说的话，它的字数就是会比较长。我现在目前在工作的作品是需要有120,000字的
长篇
的作品、
oh, okay.
所以它在字数上面的挑战就会比较多。还有就是商业的言情小说现在是有签保密条款的，所以我很难就是去跟别人分享说我现在在写什么东西，还有我也不知道写现在的工作状态跟我以前在网络上写小说不一样。网络上写完发出去可以很快的得到回馈，当然有的时候也不会得到回馈，但是就是会比较迅速的得知到自己还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调整。但是目前现在的手边工作的作品就不能这样，要全部写完之后出去才会知道出版社的反馈是怎样，跟读者可能他出版社预期的读者的反馈会是怎么样。
那我很想问你的产量，就是你比方说这一本作品好了，大概有应该是八万字，十二
应该八万字
左右嘛？那八万字左右你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你说现在还是以前？
就你现在的如果要把写作或文字作为你未来的职业的话。
哦，我现在大概一个月40,000字，我就已经觉得是极限了。
哦，一个月，所以如果其实这本书如果在灵感充沛的话，是可以两个月完成的。
那要有足够多的灵感，就是在找灵感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是两个月就可以全部的元素都到齐，可能是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让它从土里面长出来，所以好像比较不能这么算。但是长篇的言情小说可以依照着就是大众市场期待的套路或定式去做设计，所以他的挑战就是要写得足够快足够多。
好，这边非常好奇你得奖之后你现在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得奖之后因为我今年去申请了国艺会的散文的补助，然后有拿到，所以目前
哇恭喜，
谢谢。然后目前就是在很努力的在期限内想要把它完稿，然后就是可以得到补助，以及在另外一方面在工作的就还是言情的
12万的言情小说。
对，12万。好，努力。
非常期待新作品，
谢谢。
好，那也推荐一本书给我们青鸟 search 的读者。
我有带来，就是我想要推荐的是月落胭脂巷，是小陈林子老师的作品。它是一本全台语的作品，就是并不仅仅只是对话，像这本就只有对话比较多是
台
语
的。
对，然后它是连内文的都是台语，不只是只有对话。那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有些时候大众在看台语文学的时候会觉得台语文学当中处理的主题比较政治比较严肃，那当然是那有一群研究者认为这是以及创作者认为这是他们的人生中必须要写出来的东西。那可是那这本书比较特别是它处理的主题是比较 小比较轻的，它处理的是家庭、亲情、爱情，当然也有政治的主题在里面。然后我很喜欢这位作者，是因为他可以用台语的词汇去很细的描述一些像衣服上面的花布的色彩，就很细腻很漂亮，所以推荐给大家。
我想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也访问过吕美清，他那本他编的台语文小说，
对对对，
所以谢谢介绍我们一本书《月落胭脂巷》。
好，那我们也就是非常恭喜得到奖项，那也期许，因为我们自己刚刚也看了很多评审对你的期待跟他们的感想，那也希望你应该算是我们这一届最年轻的得奖作品得奖的小说家嘛，24岁。对对，好，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星星即将在文坛大放光芒，也希望你永远可以记得就是写作的初心。好，那也很感谢何文金今天的分享，在九篇短篇小说当中，我们看见了在赤裸题材底下是想透过黑色幽默唤起大众对于家庭性别议题等社会的关联性，那推荐给所有青鸟书店的读者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 本集也感谢正成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 on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给我们五颗星，
谢谢
谢谢，青鸟为你朗读。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文金，这次青鸟为你朗读，我将朗读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寻路书中段落。平凡而不起眼，选题囿于生活细琐，友情、亲情，没有爱情，因为你怕。书写的格局狭小，泄露你的眼界与小心眼。除你本身以外的事物，你利于多分出些注意力，遑论动笔书写。创作上的前辈曾委婉提醒你，而你装作没听懂，以及主动向外寻求，你更偏向被动等待某些轰轰烈烈在你的生命坐标上落锚，成为你愿意提笔书写的人生大事。你总是在等待，和学相识的契机是在校内的某一次文学奖决审会议上，他毫无悬念地拿了散文首奖，而你险险得了佳作的最后一名。会后神跑来找你说你写得很好，往后想跟你互相交流作品。那个当下你感到很荒谬，首奖得主跟排行榜最后一名交流什么呢？但是你说好，你自己想不透，那么胆小的你当时怎么有勇气对他说好？于是你和璇开始在各个文学奖前夕讨论彼此的作品，通常是他指正你，对于璇的作品你没有办法说出什么具体的修正建议，只能缴出一份读后心得，说喜欢或不喜欢，说读来太晦涩或太浅白。多数时候你能回馈给他的是诸如此类的感话，假装你和他在同一个水平上，能理解他的文学境地。玄定然察觉你的羞窘， 几次讨论之后，他改变他的策略，舍弃他那充满专业术语的文学批评方式，以同样简单直白的语句打击你。而你不得不承认，他比你更知道你的书写有何缺陷。有些时候，你觉得玄一定也看出了你生而为人的种种缺点，只是不忍说破。母亲在你身上看见成为他，甚至能比他更好的潜力。他在闲暇时间带着你勤跑图书馆和书店，或借或买，为你打造一个书籍国度。在母亲的陪伴下，你在社区图书馆和书店中度过大把光阴，把手边的书籍读完之后，你穿梭在书架之中找寻母亲。她停留的位置大同小异，往往在华文创作的书架之间。你问他在看什么书，他把书翻过，让你瞥一眼书封上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然后把未读完的书放回书架上，说：“不要跟你爸说我读了什么。”日后你回忆那些母亲偷偷摸摸站在书架前读的书，不外乎是罗曼史小说、言情小说，以及那些从未出现在父亲藏书清单里的书籍。当你犹在怀疑自己本身是否具有文采时，他比你更早相信你会成为文坛才女。这样的误会一直延续到你选大学科系的那个夏日，因为母亲一句你生来就是注定要读文学的人，你的志愿序清一色都是中文系。后来事实证明，你从来就不是他们所认定的那一类人。你要假装你在书写时从未想过激起浪花，你重新回到当年和玄一起竞赛的会场，在重构的家族史中安放你自己。打开手机内建的记事本，你开始敲下属于家族真相的第一段话，印表记在你身侧嗡嗡作响，纸面上承载着你想诉说的故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何文金，欢迎大家阅读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寻路这本书，谢谢大家聆听。你的文笔既不纯真也不早慧，书写能力如实反映你于世界上存在的年岁。